三民主义不当所中，哇嘎哩杠，是的，有位评论，
大家好，我是康，
我是赵一房，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台湾，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双十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庆，蔡英文就是发表了一席讲话，引起了海峡两岸，当然全世界很多人的关注。那我们今天呢，整个话题就要围绕着蔡英文这个人来谈起来。那好像卡尔对这个双十演讲非常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感触也是非常的深，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这一次双十的演讲是蔡英文上任之后第一次的双十演讲。那按照惯例来说，台湾领导人在这样一种国庆这种场合进行的演讲，通常都会涉及到两岸。在以前有过陈水扁和马英九时期都有过类似的惯例。
事实上这是大家都在盯着两岸看，就五二零就总统就职演讲，大家盯着你两岸的论述看。当时蔡英文给了一个论述，或者说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论述，大家都在盯着。这个执政了差不多100天之后，两岸其实最近是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状态，那大家都在看这一次10月10号蔡英文会说什么。那你觉得这一次蔡英文说的跟520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吗？
这次可以说他跟520的就职演说里面立场没有什么变化。
有人说是有突破，有人说是没突破，
有人说有突破，有人说没突破。但是我觉得他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其实没有什么变，就是还是维持现状。但是他在这演说中还是有一些我们应该值得注意啊，就是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的这种冷的局面。
是的，
他也试图想要做出一些不同的表示。那在我看来，在这一次演说中，首先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要开始抠细节了，因为政治人物讲话一字一句都有非常深刻的内涵，他想释放出来到底是什么讯息，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先要讲，就是在两岸之，当我们谈论两岸的问题的时候，两岸之间有很多红线，
是的，
就是彼此之间不能碰的一些区域，所以在两岸之间互相的论述的时候，有很多的话语是要非常的微妙的。就是说
他一句话是可能讲给三个势力听，或者说一句话讲给好多个人听，他一句话里面又能够让你某种程度满意，又不得罪另外一个人，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对，我们见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局面，包括以前92共识也是类似这样一种非常聪明的论述。那这次我们今天就要分析蔡英文这次讲话他有些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分析蔡英文这次的讲话，其实就是要来给大家摸一摸蔡英文这个人这个政治手腕和政治能力到底有多厉害，其实是我们要摸一摸的，因为台湾领导人嘛那么重要。
对，那么在这次演讲当中，蔡英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这次演讲很看重中间的那个，就是提到比如说后面提到一个叫新四部，对，叫他的原话是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我们的善意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路，这叫新四部。那
其实对照以前陈水扁那个
陈水扁以前的
四不一没酒，
但是其实在这篇演讲中，我认为很多人都忽视了一开始这个演讲刚开始的时候，蔡英文对于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一段论述。那在这个演讲刚开始的时候，蔡英文说：“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庄严的国家大典。”当他讲的是国家大典的时候，这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个民进党。
是的。
当他说的是国家大典，包括后面提到在国家生日的那一天，
而且他说今年是中华民国105年的纪念日。
对，
他原话我记得，我如果没记错
是
这么说的。
没有记错。那当他说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国家生日的这一天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对于一个绿营人来说，他是承认等于说他是承认中华民国现在这个国家的
正当
性。
也就是他承认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因为传统绿营或者说深绿的人士，他是不要中华民国，
对，这个叫
他是要打倒中华民国的，他是要推翻中华民国，他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但是蔡英文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中国民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他要的，或者说在他看来，台湾人民都应该要的。
对，而接下来就有一段话，让我们就更加值得思考。就在他讲完刚才说的国家生日这一天之后，他接下来这一段他这样说：这个国家曾经走过威权统治，走过族群对立，也曾经走过国家认同的尖锐对立。
对，
然后新政府肩膀的责任就是让这个国家脱胎换骨。注意这里边的用词，这个国家经过威权统治、族群对立、
他
国家认同的尖锐对立，这都是在什么时候事？这是在49年之后的事情，
是国府迁台之后发生的事情。
对，他一方面承认这个是这个国家，就是说是国家生日这天，是双十，这个辛亥革命建立的这个国家，
他把这个先省略掉了。
但是他把中间那部分省，四九年之前那部分省略掉了，他直接就一下跳到迁台之后了。
所以其实这个我看台湾那个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他们也提到辛亥革命他都不讲了，对吧？这个背后其实就是说，一方面他在论述台湾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在论述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其实他这一派某种程度，我们说他不叫台独，他可能叫独台，
独台，
中华民国独立于台湾。他的历史叙事是 OK， 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可能是在1912年元旦的时候在大陆建立的，但是这个国家迁台之后慢慢的就变成台湾的这个国家，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台湾等同于中华民国，它是这个历史叙事，就在中国发生，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个国家最后搬家搬到台湾去了，它背后是隐藏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叙述。某种程度上它两边都要打嘛，因为对蓝的来说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很重要，但是对绿的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很重要，它等于一句话把两边都拢到，这就是一个技巧在里面。
对，那么在接下来的演说当中呢，蔡英文再次提到他要维持现状，他说他要建立具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个关系，维持台湾民主和台海和平的现状。这个立场跟马英九没有任何区别。
对，
这一点也是同样是，就是说他借着他这样的一个陈述呢，他是希望建立一种论述，就是表示说这个两岸牌不光是蓝营的，即使我们绿营上的，我们也希望两岸和平，并不是说我们就是麻烦制造，
这其实是他要的一个姿态。
对，
他实际上想什么样是另外一回事，
对，
但他摆出的姿态很重要。他这个姿态某种程度一方面是给北京看的，但其实80%或70%是给岛内的民众看。那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民进党人，讲话讲到这个程度，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是政治白痴，你都知道我已经说到我可以往中间走的极限了。如果你觉得我这都不叫出善意，请问什么叫出善意？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大陆还是打压我们，那我们台湾人就懂了吧，大陆人就是要欺负我们。他其实玩的这个背后是这套逻辑，他玩的是这个政治诉求，因为他可能其实也猜到了大陆还是会对他冷下去的，但是他提前要把这个姿态给抛出来，让他之后再回到岛内诉求悲情，诉求被打压的这个形象才能更加分。他其实玩这个东西，你看他当中这个手腕，表面是对大陆喊话，其实是对岛内喊话。
对，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在之前蔡政府的支持度是在下降。
对，因为
在岛内
内政搞得也不好。
内政他们面对之前，就尤其是他们之前选举之间对社运的群体这些承诺，包括以及一些深绿的人认为，现在比国民党都烂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趁这个好机会
搞台独，
更激进一些？这方面，所以说内外，他真的面对的
就是绿营，他有压力，社会上他有压力，
中国那边也有压力，
大陆也给他压力，而他在几股压力之下， 他等于是四两拨千斤，通过这个演讲玩了一把。
那么在接下来他后面演说里面，他提到更重要一点，他说我要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先注意这个用词，中国大陆当局，如果说是中国当局，这就是中国台湾两国嘛。可是如果是中国大陆当局，这其实暗暗隐含着一个一中在里面，但是他又没有直接说，
他不可能承认一中，那他暗示了很多东西。
对，他暗示这一种，但他作为一个绿营，他又没有把这个东西直接讲出来，
他不可以嘛？
他不可以，对，
他讲了一中就完蛋了。
对，
就好像一个蓝营的说我不要中华民国就完蛋了，
对，
就好像大陆领导人说台湾可以独立他也完蛋了。
对，这是一个极限，
这是大家都要理解，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网民说啊，我看出来蔡英文还是包藏祸心之类，但是我们要想到他作为一个岛内的政治人物，他有
民意的，
他有他的
民意压力，
民意的压力，
还有就是大陆网友要承认，岛内的特别是年轻人，大多数民意他就是要台独，他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你全民的民意可能还是比如说。
也许不是法理态度，但是不愿统一现在是主流民意，
就至少不愿意被统一，这是台湾的绝对绝对的主流民意，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然你就是自欺欺人，对不
对,
对，或者就是自己骗自己。
那么接下来蔡英文讲那个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当蔡英文主动提出中华民国就是正视中华民国的时候，你就不能指责蔡英文是在搞台独，因为我们传统上台独这个定义是指法理台独，是指说你希望就是彻底颠覆现有的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一中宪法。
事实上这样，就是说现在两岸要保持法理统一，你就不能绕开中华民国，因为是从法理上就是内战嘛，内战了之后国府推台湾了，然后在大陆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是这个新政权一天都没到过台湾，那也就是在法理之上，这内战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政权，这是法理层面。所以说你如果不承认中华民国，你就等于一中就破功了。
对，
这是法理上你必须有中华民国存在，一个中国才成立，如果中华民国政权不存在了，一个中国就不成立了。大家如果从法理的角度去解释的话，的确是这样。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联想到前面那段演讲的时候，蔡英文绕开了九二共识，而且我们会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他没有说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对大陆来说，如果你不接受九二，就是不接受一中。
对。
可是这时候蔡英文讲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他也抛出一个一中。他这个一中讲给大陆听，
而且他说我尊重中华民国宪法，
对，他说我尊重中华宪法，这是我的版本，一个就是说我并没有不理睬你的一中，
对啊，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它一定是一中的宪法嘛，它一定是中华民国宪法，不可能是二中宪法或者一中一台的宪法，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蔡英文就等于表了一个姿态，就是说我不能讲透。但是我能给的我已经给到全部了，我就看你大陆怎么办，你继续打压我，我就可以继续在岛内炒作这种悲情意识，对不对？因为他之后也要选票啊，因为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他在岛内执政的状况其实并不好，压力非常大，但是他是用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而且不要忘了他在10月10号前的12天，9月28号他在民进党党内又发表了讲话，而那个讲话是跟10月10号很不一样。
他要我们要抵抗
中国
的压
力，没有大陆啊，是中国啊，注意他的措辞。
对，
也就是他在两边玩。
对，他要安抚绿营。
对，他让绿营的人感觉我蔡英文苦啊，中国那么强，我也不能啊，我没办法啊，但是我暗暗的力抗。我慢慢的力抗他，就是一种无声的有点小卑微的那种感觉，我顶不住了，但是我硬顶，但是要塑造这种形象，其实对他岛内整合民意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提中华民国，中间那一批人，中间选民，他不会对你有反感， 但是他暗暗的力压，就暗暗的对抗中国的这个姿态，是可以赢得绿营选民的好感。那很简单，民主选举嘛，就是50+1的问题，那对他连任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从大战略来说，不要以为台湾稳输了，真的不要以为台湾稳输啊！
台湾正在争取时间，
台湾也在跟大陆耗时间啊！你以为时间是在大陆这一边？不一定的，他现在等于是跟你耗嘛，就维持现状跟你耗到最后。你万一大陆内部也乱，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大陆内部乱，
我们绝对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就是大陆乱了，对全世界都不好。但是说万一呢？他其实在跟你耗时间。还有第二点就是，蔡英文非常清楚，岛内的民意随着年龄段，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往中年人走，老的这一批外省人可能第二代都要凋零的情况下，岛内的民意一定是偏左的。这样的情况下，大陆和平统一随着时间的耗完，越来越没希望。你不要以为你靠经济打压你能让他屈服，台湾的现在年轻人的个性、他的想法、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他跟以前的台湾人还不一样。哇，为了钱怎么怎么，他现在可能我就不为了钱，我也不让你这么欺负我。他这种性格是有的。
对，但是我们说我们并不是认为就是说，这样我们就认为和平统一的希望就一点都没有。
不，如果随着时间推多久，
但我们必须先要正视
这是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减低。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们就打嘛。但我不是说你不能打，但是打了之后对大陆成本来说太大了，
对
你涉及到国际的很多事，包括你大陆长期培养、希望培养自己和平崛起的形象等等等等，都会影响到。所以说，现在大陆你就是蔡英文，他太会玩这一套了，等于说他太会斡旋了。even 他的执政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政治能力、他的斡旋能力、他的手腕、他的技巧，至少我说是李登辉这个等级数的。
对，我觉得蔡英文的这次演讲中，他有两点，就是我觉得是党内。就是在岛内可以说凝聚共识的，一个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中华民国这个
概念，
大家现在他让大家都就是包括绿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
就是台湾内部你不管蓝绿，最后中华民国是一个公约数，对吧？
对，这一点是跨越蓝绿。第二点就是他前面讲正视他对大陆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信，
是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台湾人现在的想法，就是说绿营也许今天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追求法理台独，但如果你问现在的台湾人，他想不想真不真是他自己的民主制度，想不想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注意这个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一定就是法理台独，或者是甚至也有可能是统一，但是在这一点
他要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自己命运，
他不要你13亿人决定2300万人的命运。
对，而这
对他来说这就是耍流氓。
对，而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公约数，就是说台湾人这个认同
是很强，这个是很强的。
蔡英文现在提出这个台湾，就是说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坚信，他高举这个台湾人认同跟族群没有关系，跟文化没有关系，实际上强调是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最首要一点不同跟你大陆不同是我
有
民主制度。
对，
这一点是最核心的不同。
你别管他民主制度好还是不好，运作的如何，但台湾人就是觉得我这个底线我不能破了，我不能回到威权时代，我就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言论可以自由，可以投票，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这就是一个事实。当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不管他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大陆这个压力也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两边的一个卡，就卡在这里。
对，而我们最后其实
就大陆人要面对的是岛内的客观的现实环境，对民意环境其实并不亲那么亲大陆，甚至是非常反感台湾。而台湾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环境，就大陆就是要吃定你也没办法，双方就卡在这里。那未来就是说，包括说当年李登辉跟江泽民，对吧？其实我觉得大陆历史上面对台海问题出招出错真的是常有的，
是
朱镕基那个喊话喊出了个陈水扁，真的是有作用的，我们不得不说有作用，不然可能就是宋楚瑜上去 宋楚瑜上去他绝对不可能搞台独，这是第一点。两岸三通可能提前很多年。第三点就是他不会给陈水扁八年的时间培养台独意识啊，一代年轻人就被洗脑洗出了，当然回不去了，我们看未来。
回不去，对，我们去看未来。而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那点，就是从蔡英文身上看到，就是说我们撇开刚才讲的两岸问题，
对，
那么严肃问题不谈，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当你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
对，
就是你要面对
这么多的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的东西，如何把这么多没有共识以及各界的压力你要顶住，你怎么把这个没有共识的人找出来共识，把你凝聚起来？这方面我认为这是每个政治人物都是一个优秀政治人物都应该学的。
不光是每个政治人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生活即是政治啊！你在办公室有办公室，家里有家里，老婆跟妈妈意见不一样，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其实蔡英文身上可以学到很多技巧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大家一个 take away 的一个部分在。对，所以这个大陆要怎么面对台湾，其实真的是一个难。你现在热也不是，冷也不是。
对，而我们今天这次看到国台办很快做了一个回应，对这个讲话
是
国台办的讲话，赶快这样说。就是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治长逆之荣，这是引用孙中山，由祖国大陆的繁荣进步做基础，有13亿多中国人民的强大民意做后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
他好像不太谈台湾民意了，以前喜欢谈两岸人民，
以前想以前喜欢，对，我没有注意这个变化，就是以前非常喜欢讲，就是说这是
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
这是两岸人民共同心愿，台独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类的话他不讲。他这次讲什么？由祖国大陆的繁荣进步做基础，什么意思？由我的实力做基础，
就我牛逼了，
我
强大了。
然后还有一点，
你就给我跪着。
你党内你不是诉诸台湾民意，我有大陆民，大陆民意要统一，你怎么办？这个事情，那我在讲，我并不是在这贬低就是国台办这个发言。我们想说的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转向，这个。
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更多是跟大陆内部。更多是跟大陆内部谈话多过。
对，因为如果这是对岛内的话，我认为
不，因为请问国台办哪次发言，台湾人民真的 care？ 除非你准备要打仗了，他会怕。你那种不管你诉诸什么感情啊，如何，台湾有几个人会上网去看国台办？你不说，顶多就是政论节目插个话题而已。这个是现实啊，所以这种话。还真的不一定是说给台湾人听的，是说给台湾的政治人物听的，政治高层听的，同时说给大陆内部的人听。
对，而我们真的要看到，就是再一次看到，就是说，尤其在两岸这种问题，这种政治语言，这种都有多么的微妙。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的评论，我们不得不很感叹说，我们。很多人只是在那，
也不能怪。如果你真的只是在大陆上网的话，你看不到那么多讯息，我觉得也没办法。
对，但是我们必须，我们想试图是说一种视角，就是在做道德性的判断之前，我们先分析这样一个人物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他必须做出那一定的一样的决定，
那样的论述，
那样的论述，而不是先做一些诛心之论，认为这人肯定是。
不，
就是
你道德判断没有意义嘛？
对，道德判断，
因为你骂他也是这样，他就这个成长经历，或者他心里就这样想的。你骂台湾人都汉奸，那也没办法，人家就这么长大的，他有他的成长背景环境，他这么长大，他有他的意识形态跟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成长环境跟背景，我们受的教育，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跟想法。
就是至少，也许我们想思考的问题，也许将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先试图理解。试图理解什么是本土，什么是台独，
对，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了？
知己知彼
才能
百战不殆，
不
是吧？这个还有就是，当然我也是呼吁台湾人多了解大陆人的心态，其实对他们的处境也是好的。就你互相了解了，你摸透了，你这个棋这个舞要怎么跳下去，才能跳得好玩嘛？现在卡在那里，其实真的蛮可惜的。我不管别的，我有一点，我希望两岸可以和平，
就
是
我们俩，
这
是
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和平相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老百姓过日子，这才是最最关键的。好，今天的台湾演义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哦，拜拜。
Oh.